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就引了这样的话哈，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不过我们也要想到说，这个神的灵呢，在旧约圣经，包括在以赛亚书，就已经有讲这样的事情了，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多次看到主耶和华的灵。啊，学者也差不多都一概的讲说，哎呀，没有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观念，旧约没有，也没有圣灵的观念，可是我怎么看啊，这个经文上面都还是有的。神的灵我们也一再讲了，灵是跟那个受造物跟血气是做一个对比的，就是它本身有那种生命力，本身有那永恒的力量，本身是永恒的。那血气血肉物质的特点就是有它的开始也有它的终结。那永恒的东西我们也说过，那必须本身是有生命的，所以钻石不会是永恒的，它没有生命，它可能有几百万年几十亿年的生命，或者几十亿年的那个年数还是一个钻石，但迟早会没有的。如果是要永远，就不仅是永远，一定永远要跟生命，生命又要跟智慧，智慧又要跟爱连在一起，所以就是神。神才是集这一切于一身的，那这些都不是物质受造物可以形容，所以说是灵。那么耶和华的灵特别就是指在受造物的世界里面需要神的话，那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需要神的灵，那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来托住，来管理，来使用，才可能发挥功效。甚至在神的拣选之下，神的灵和神的话在上面的时候，他才能够也有永恒的功效。那主耶稣侍奉都是靠着神的灵，他曾经讲过，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的，这表示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哦，弟兄姐妹，我们也要靠着神的灵来做每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一定，并不是说我们不用我们的头脑，不用我们的身体，不用电，不用脚踏车，不用汽车，这些受造物都要被神的灵来使用，包括我们自己的头脑、思想等等。但主的灵在我身上，再一次，一方面反映出旧约里面，像士师记里面啊，神的灵降在人的身上，人就有特殊的表现，一方面更是预表将来主耶稣和教会和神的儿女要靠着神的灵方能成就大事。这其实也是旧约里撒迦利亚书上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靠着我们自己是不行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这个用膏膏我呢，可以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灵在我的身上，灵在我的身上就膏膏我。另外一个解释呢，我比较愿意接受，就是他膏我就表示给我一个身份，给我一个使命，我要完成这个身份使命。尤其是我是受膏者，就是我是基督的话，那我就需要有耶和华的灵。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当他膏我的时候，因为他喜悦我，他膏我，给我这个职分，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也就把这个灵给了我。好，主耶稣用这个话用在自己的身上，你要有神的灵要做什么事呢？我们今天一想到神的灵，圣灵在我们身上，都是大能、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这也都没有错，也都很好。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圣经里面神的灵最重要的始终是跟神的话连在一起的。所以神的灵在我身上，是要我传好信息给谦卑人，是要我传神的话，是要我传福音，是要我传神的应许的。那如果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没有这样传，没有这样做，那就不是神的灵了，那甚至是亵渎神的灵了。好，这个是传好信息，事实上从人来看真的是无分宣制的给每个人，但是谁能够领受呢？他这里说谦卑的人 或者说是贫穷的人。唉，真的，好的东西，神给的好的东西，常常是这个世界上的可怜人才领受得到。不是说神不爱那些富有的人，从世俗的眼光来讲，神就是爱富有的人，给他们富裕，我才不稀罕什么好信息，才不稀罕什么福音了。哎，可是我们属灵的人就知道，哦，当你富有的时候，真是容易自大了，包括所谓灵里的富足。那领受福音的人常常是自己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啊，对了，我到教会也想去领一些别的东西，但是真的邻里贫穷的人，他会不是最稀罕那些面包啊、奶粉啊、玩具啊、糖果啊，他会稀罕听上帝的话，得到上帝的安慰。这一点我真希望我们教会里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到神的殿里面朝见主，我们要领受的是神的话，是神的灵，是神的话，神的灵所带来的基督徒的和神之间的相爱。第一节的下半句，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第一个工作是要传好信息，好信息是给每个人的，但是尤其是贫穷的人，特别是能够听的，能够领受的，因为他们有需要。富足人不是不好，但富足人如果不知道自己有需要，那就不太容易领受了。医好伤心的人，什么人才能得医治呢？就是自己觉得需要被医治的。什么人觉得自己被需要被医治？就是伤心的人嘛。哎呀，弟兄姐妹啊，我们是伤心的人吗？伤心的人本来不好，就如生病的人本来不好，就如瞎眼、贫穷、妓女、睡吏都不好，但这些会叫人自惭形秽而去寻求恩典，寻求上帝的恩典，那就非常的好。所以伤心的人有福了。我们这里真的要想到登山宝训的八福或九福，真是虚心的人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真的觉得自己不好有福了，因为能让你得到啊。你不伤心，你没有伤心，你不知道你多么需要，你很自满。我听说肝癌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完全没有觉得的时候已经是要死了。那个有痛有不舒服是一个很好的警讯，有难过，盼望这个警讯使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去依靠主。好，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我去报告好消息。如果你不是被掳的，你不知道得释放是多大的消息，多大的好消息。这一点当然就当时历史来讲，还是针对以色列人被掳，他们得到一个消息，哦，你们要得安慰啊，安心吧，你们已经可以回去了，你们的罪孽已经得到赦免了。被掳的得释放，主耶稣来当然释放我们，最重要的甚至唯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和罪恶死亡所带来的那一切的仇恨啊、不平啊等等中被释放出来。被囚的出监牢，这个被囚的出监牢哈，我们照字面来看，就好像特赦吧，关起来，现在你得释放了，监牢总不是一个好的地方。但是呢，这里的监牢，我想我们从主耶稣的工作来讲，教会的工作来讲，还是被罪恶捆绑的。总之主来拯救我们，我觉得这里非用灵异来了解是比较对的，这个工作也是教会今天在做的。我们用灵异来了解，我们并不排斥字面上的事情，因为耶稣也讲到说他在监狱里，我们来看他，主的恩典当然也包括物质上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一再强调心灵上的重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这恩年呢，是不是就是利未记25章第8节那里开始讲到的喜年？那个喜年呢，就是每隔49年有一次的那个恩年，或者那个喜年，就是一个彻底的安息，彻底的没有重担，所有的债务都要免掉，所有的东西都要归还原来的那个支派哈。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商业经济来讲也许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如果你能了解这意思，就是说 不再有任何的重担，连土地也不必劳力，连奴隶动物都不必劳力，大家都是欢欢喜喜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啊！就人懒惰来讲，我们这很好，这很好，我也不喜欢什么事都不要做啊。但是这个也重点，我想仍然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这里的重点在讲到说，哦，神的恩典会临到，那真的像罗马书第四章讲的是，不做工啊。做工的得工价，这不是恩典，这是乃是该得的。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人，他的信就称为使他称为义了。我们不是不做工啊，基督徒非常勤快，但是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仰望主为我们所做的，那是恩典，上帝的赦免，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开恩，上帝的不计我们一切的过错。哟，最后还有一个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耶稣在引这段话的时候没有提这个，所以有些解经家讲说，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是报仇的日子哈。那个不过，你说耶稣第一次来没有报仇吗？耶稣第一次来也叫他的仇敌羞愧啊，当然是第二次来的时候是更明确的，所有耶稣的仇敌都要受到报应了。好，我们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真的需要讲福音好信息，真的也需要讲到那个好信息里面有物质上身体上行动医治人。那么但是的确是报告这些可以得释放，所谓报告就是你不是擅自把人家释放啊，是真的是君王愿意释放他们了。要报告报仇的日子要来，信耶稣得永生，不信他的就会灭亡的啊！这个我们需要讲，上帝有报仇的日子，人一直忘恩负义，神一直不计算，神有一天会来报仇的，你信靠他，他会拯救的，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跟医好伤心的人是类似的事哈，就是像以色列被掳，当然很多的伤心啊。我们今天也太多的人，不管是自己的罪恶、别人罪恶，或者都有，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伤心和难过。但是我们感谢主，神会用他的信息，用他的作为，用他十字架上大作为来安慰我们，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灰尘呢，那是披麻蒙灰的悔改，或者说悲哀，或者说羞辱，坐在灰尘中，那都是羞辱、疾病、悲哀。现在有荣耀了啊！你戴上了华冠了，被称赞了。锡安的人，锡安的百姓本来是悲哀的，现在不再悲哀了。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啊！我们有人也很喜欢引这些经文，甚至有诗歌也是这样啊。我们不再有这种忧伤的灵了。不过我想，这样在应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们在今日之事，我们一方面是已经开始尝到这个末世的恩典了，但是一方面我们也仍然在劳苦叹息当中。不要忘记罗马书第八章讲，就是我们有这圣灵出手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啊。我们还是有叹息，我们还是有悲哀，我们还是有难过，但是我们盼望在今天我们所有的悲哀难过，我们仍然能够因着信心，我们能够克服，因着信心，肉身虽然有很多不舒服的处境，我们心灵能够喜乐。这个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我们也多次讲过。这个衣服啊，就是好像我们基督徒披上一个东西，穿上一个东西，那表示让人看得见的。这看得见的这衣服，并不是说我们只有外表，而是说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可以呈现出来，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我们会成为一棵公义的树，公义的树当然结出公义的果子，结出平安的果子，结出各样圣灵的果子。这里用公义来 代表，这个公义树是耶和华使我们称义，也就是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耶和华使我们称义，耶和华也让我们真的不仅是开始披上义袍，而且从里面开始成圣了。这都是耶和华做的，荣耀要归给主啊！我们如果是我们自己越来越好，真的是忘记了这是神使我们好的话，那就不是叫神得荣耀了。